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05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找到了生命的灯塔、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文化频道、轮回转世的内在逻辑、善恶有报。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美西天国乐团3月11日参加了旧金山第172届圣派翠克日大游行，身着蓝白相间唐装的天国乐团成员们为观众演奏了法轮大法好、佛恩圣乐等乐曲，受到热烈欢迎。吉娜女士说，他们的演奏令人震撼，我支持他们，支持他们所做的，他们是英雄，令人崇敬，他们所做的是正确的。我非常喜爱真善忍原则。不幸的是，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受到迫害。法轮功学员是英雄，他们是人类的楷模，人就应该像他们那样。世界需要真善忍，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崔女士说，法轮功学员的队伍演奏得挺好，很好很好。她说，她来旧金山十几年了，这是她第一次看到法轮功学员的队伍，很壮观，非常的整齐，很好，我知道法轮功很好。
3月11日，美国德州部分地区法轮功学员以横幅和花车的形式参加了休斯顿第62届圣派翠克日游行，受到沿途民众的欢迎和赞赏。花车上载着巨型英文版转法轮书的模型，身着仙女服或传统练功服的法轮功学员们或坐或立，展示着舒缓祥和的练功动作，吸引着人们的目光。
厄瓜多尔是位于南美洲西北部的国家，2月16日至3月10日当地法轮功学员们走进厄瓜多尔的一家大型电力公司，连续两周利用职员的休息时间为公司75名员工演示法轮功功法，并现场交功。此前1月20日法轮功学员与首都基多南部政府平台的保健医生取得联系，六位法轮功学员获邀前往他们的工作单位教授五套功法，获得好评。还有一位法轮功学员现场教大家折叠小莲花，并给他们讲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迫害的真相，引起了在场不少人的共鸣。几天后，南部政府平台再次邀请法轮功学员于1月31日至2月3日连续四天到该政府机构集中教授五套功法。2022年8月15日法轮功学员们曾来到基多南部一所学校为45位全体教职工演示和教授五套功法。
3月4日到5日，真善忍国际艺术展在俄国莫斯科郊外的梅季西市克拉斯尼套件购物中心举办，很多民众驻足观看。工程师阿纳斯塔西亚和他的女儿一起观看了画展，他说，画中有非常深刻的含义，每幅画都展示了法轮功学员灵魂的积极品质，比如说善良，即使在生活困难的情况下，只要在行动中坚持更高的原则，一个人就一定会提升。人们说善良永远是胜利的，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在大学学习的戴安娜·卢米尼萨尤金观看画展后，卢米尼萨说，展览触及了中共对法轮功迫害这一重要话题， 我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甚至在现代世界中也可能有，这让我印象深刻。我将进一步了解法轮功。展览中的画作非常漂亮，深深触动了我灵魂的一部分。
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3月4日在布加勒斯特大型购物中心附近举办讲真相活动，向当地民众揭露中共在中国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3年的迫害。法轮功真相点设在购物中心的入口处附近，许多民众被法轮功真相点祥和的练功音乐所吸引，索取介绍法轮功的小册子、日历和莲花，了解真相。特里夫女士认为，当今人类社会不重视道德，真善忍的原则应该在罗马尼亚得到弘扬。她表示，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真善忍，了解修炼法轮功给人们带来的好处。
芬兰法轮大法学会3月2日向芬兰议会人权网络部门做了关于法轮功的详细报告，并提交了10150位签名的请愿书。上万人的签名包括来自芬兰152个地区和城市，超过61个国家的游客，244个不同职业。芬兰议会议员维诺尼卡·洪卡萨洛接过万人签名请愿书，请愿书上写着，我们呼吁芬兰决策者在与中国的交往中关注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并要求立即停止迫害。芬兰民众希望芬兰政府尽最大努力对弱势的受迫害的中国人给予正义支持。议员维诺尼卡询问了目前中国监狱的现状，听到活摘器官，他用非常震惊形容，并表示在当天的国会小组会议中会带着这些信息向各党派议员汇报。法国法轮功学员弗雷德里克3月2日利用自己工作的学校团结周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一起在校园内设立一个展台，向学校的师生讲述法轮大法的真相。教师、学生和辅助教学人员三三两两结伴而来，当他们得知法轮功在中国遭受的迫害后，大家都深感震惊。在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的请愿书上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一位协调主持当地广播节目的老师邀请法轮功学员上他的节目谈法轮功。在请愿书上签字后，他表示准备下一次去巴黎时去参观一下法轮功学员主办的真善忍画展。
奥地利国民议会绿党议员恩斯特·齐德兹奇博士和公共福利基金会 Commune 2月28日共同在议会发起全球强迫劳动摄影展。奥地利议会成员和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小组成员们参加了开幕活动和讨论，从不同方面阐述了一系列有关于强迫劳动的问题。法轮功学员赵丽君作为证人讲述了他因为修炼法轮功而遭受的迫害。他曾被非法关押在上海女子劳教所，亲身经历了劳改和所谓的再教育。后来，赵女士又被非法关押在上海女子监狱三年。中共利用残忍的酷刑和在恶劣条件下的强制劳动，逼迫法轮大法学员放弃自己的信仰。听了法轮功学员的口述，很多观众再次感到震惊。活动结束后，多位听众与赵丽君交谈，在场的其他法轮功学员也向人们讲述了中共的邪恶本质。
西奥珀斯第35届海德公园节3月5日到6日在海德公园内举行，由珀斯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和舞龙队参加了该活动的舞台表演，学员们还在舞台和展位上演示功法，介绍法轮功，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和喜爱。很多人接过真相资料，并在反迫害真签表上签名支持法轮功。一位女士主动在真签表上签名，并对她的先生说，你也要签名。等先生签完名，她由衷地说，就是需要把真相传播出去。
澳洲墨尔本传统富人区霍桑3月5日举行了一年一度的格伦菲里嘉年华，法轮功学员设立真相展位，进行了功法展示，散发了很多传单，不少民众在展位前驻足了解详情，还有的现场学练功法。
日本广岛法轮功学员3月5日参加了广岛市中央公民馆庆典，通过功法表演和教功活动向当地民众介绍法轮功，深受民众欢迎。有的民众还表示要学法轮功。在下午举办的练功体验活动中，学练功法的市民感受到了很强的能量场，有的人表示即使是冬天开着窗户也觉得很热，而且普遍感到练功之后很舒服。吉川女士体验练功后觉得功法很好，于是报名参加了在中央公民馆教功点的学功。
找到了生命的灯塔，一位韩国护理主任的修炼故事，作者韩国法轮功学员。崔景顺是一家韩医院的护理主任，他总是面带微笑，当他遇到病人抱怨、护士抱怨、科室之间争吵、科室负责人之间对峙等各种心理冲突时，都能平静地不在矛盾当中处理问题。他在困难中能做到不抱怨而又能保持平静，他的秘诀是什么呢？崔景顺也经历过困难时期，梦想成为贤妻良母的他，从婚姻刚开始就受到了冲击。最初丈夫用闲钱投资股票，但最终连做生意的本钱都赔进去了，他想挽回损失，就目不转睛地盯着股票走势图，不管身边人怎么劝阻他都没有用。崔景顺承受着极大压力，丈夫经常喝得大醉并常常骂人，他没有一天不以泪洗面。崔女士说，丈夫是坚持自己主见的人，我没办法和他沟通，家里经济他也不顾。虽然我想恨不得马上和他离婚，但想到年幼的女儿和父母，我还是忍住了。我放下自尊，想着等女儿长大了，父母也去世了，那时我就离婚。那段时间真的很艰难。2010年，崔景顺父母去世后不久，他在梦中见到了母亲，母亲在梦中无助地倒下了。崔女士想到或许是坟的位置不对，她就去上山看坟地。在与陪同者一起回家的路上，她向陪同者吐露了丈夫因酗酒从而导致的家庭生活苦不堪言的情况。崔女士说，当时那位陪同者跟我说，我丈夫有办法戒酒。他还在小纸条上写了一个网址，纸条上写着法轮大法网站。刚开始崔女士也没有在意那张纸条，几个月过去了，为了维持生计，她在医院里找到一份工作。有一天她突然想起了上次收到的纸条，法轮大法，她直接打开了网址，网页上出现真善忍免费交工。真善忍这三个字和免费交工的几个字打进她的脑海，不知为何，崔女士感觉很真实。她说，我想修炼，就让给我写字条的人把法轮大法著作转法轮寄给了我。崔景顺一生中好奇的一切都写在了转法轮这本书里，他书不离手，一有机会就看，甚至在等红绿灯的时候都在专心致志地看着。在附近的练功点学完练功动作后，他自己也能感受到变化，皮肤变细腻了，身体也变得轻盈了，早上起来都不用挣扎了，连走路都感觉轻，如风拂过耳际。最重要的是，修炼之后最大好处就是再也不用为了寻找生命的意义而彷徨了。崔女士说，修炼之前，生活的动力已经被耗尽，不知道活着为了什么，要往哪里去，就好像一艘帆船在大海中漂流。但是修炼之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不会崩溃，我变得坚强起来， 但两年后，丈夫反对她修炼，并且突然提出离婚，甚至去过两次法庭。每当这时，崔景顺对不负责任又懒惰的丈夫怨恨和仇恨就会涌上心头，但是她还是决定放下执着，修心性。她说，我决定放下离婚的念头，我也开始放下对丈夫的怨恨。这时家里的情况逐渐开始发生变化，我悟到，只有当我真正放下这些人心时，矛盾才会消失，周围的环境才会改变。后来崔景顺的丈夫得了心绞痛，立即戒烟戒酒，家庭环境开始变得融洽起来，原本抑郁的女儿也变得更加开朗，重新绽放笑容，丈夫也不再反对她修炼，反而开始帮助她修炼。崔景顺从2018年开始担任韩医院护理主任，作为护理科长，他要协调医院的很多工作，当有职位空缺时，他还要进行无数次员工面谈，并亲自处理问题。有一次，病人不断指出保洁工作做得不好，因为刚来不久的保洁员不久就辞职了，所以那段期间只好他自己做垃圾分类的工作，并且还要亲自打扫卫生间。崔女士说，如果我不修炼，我是不会这么做的。医院工作人员也觉得我与其他护士长不同。当挑剔敏感的病人指责员工的失误时，在紧张的气氛下，崔女士能做到平静地听取病人的指责。崔女士说，我们是抱着积极听取意见的态度去面对的。病人告诉我，说我不适合在这种医院里工作。之后，这位病人不和其他任何人交谈，只来找我谈话。修炼13年的崔景顺体会到，遇到问题先找自己的执着，当想办法改正错误时，情况就顺利地转变了。崔女士最后说，修炼法轮大法后，我尽量做真实的自己，不说谎，不管有没有人看着。说真话需要勇气，即使这事对我不利，也要说实话。法轮大法是我人生的灯塔，是引导我该往哪里去的导航坐标。修炼法轮大法，就不用再问人生是什么，只有法轮大法才能真正告诉人们如何改变自己的人生。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贵州贵阳市两位女法轮功学员赵月、郭永凤日前获知被当地中共法院分别非法判刑6年、3年，两人已经被劫持到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继续非法关押迫害。2020年3月12日晚，赵月在家中被北京路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一个月后被保释回家，不许出门。同年5月10日，他遭检察院非法批捕，又被警察从家中带走，最近才获悉被非法判刑6年。郭永凤2022年2月28日在贵阳市关山湖区给民众发放真相护身符时遭人恶告，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构陷。
黑龙江哈尔滨市法轮功学员焦小华女士2022年3月5日被呼兰分局原野派出所绑架，7月12日被道外区法院非法判刑2年。她的女儿试图营救母亲，但却被国保大队警察罗织罪名，导致焦小华被追加2年刑期。焦小华的女儿最终悲愤离世。焦小华的丈夫金成山也多次遭受迫害，2次被关押在监狱中受到酷刑，多次面临生命危险，在迫害中不幸离世。
吉林通化市70岁的法轮功学员刘玉华被非法关押1年后被非法判刑5年，后被劫入吉林省女子监狱。74岁的法轮功学员于桂兰被判一缓二， 目前在家中。2022年2月13日，时年69岁的刘玉华与73岁的于桂兰被老站派出所警察绑架，送长留看守所被拒收回家。老站派出所一直在暗箱构陷刘玉华和于桂兰老人，目前得知刘玉华和于桂兰老人在2022年末就被秘密非法开庭。
北京房山区法轮功学员李文才和李素娟夫妇于2020年4月18日在北京市被房山区琉璃河派出所警方非法抓捕并抄家。2021年5月14日被房山区检察院构陷到房山区法院，但由于疫情的缘故案件被终止。2023年3月初获悉他们被房山区法院非法判刑，分别被判4年和3年监禁，上诉后依然被维持冤判。
辽宁锦州市76岁的法轮功学员魏秀英老太太于2021年5月25日被便衣警察跟踪绑架非法抄家，后被取保候审回家。2023年2月24日魏秀英被锦州临海市法院网判5年，勒索罚金10000元，魏秀英已上诉。
山东临清市法轮功学员邢爱玲及儿媳王华燕2022年5月13日被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2022年12月山东冠县法院对邢爱玲非法判刑4年罚金10000元，对王华燕非法判刑1年半监外执行罚金10000元。
河南项城市法轮功学员夏冬梅2023年2月23日被周口市川汇区法院非法庭审，律师提出了有力的无罪辩护，驳斥了检方以邪教污名构陷。然而法官郭周勇的判案依据竟来自一个网站，该网站怎么说他就怎么判。最终川汇区法院非法判处夏冬梅有期徒刑2年6个月，并勒索罚金5000元。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们为什么要参加513征稿，作者余音，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10日。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快要到了，而今年的513又有所特别，因为自师父发表为什么会有人类这篇经文，已经拉开了法证人间的序幕。在这幕后的幕后，恰似黎明前的至暗时刻，这样的513还能有几个呢？因此天上人间都在为这个神圣日子做准备。我们大法弟子以投稿的方式向伟大的师尊献上诚挚的感恩，给世人带去美好与福音。明慧网刚刚发出了征稿的通知，我身边同修有的已经在着手写了，有的在观望，有的以各种理由不想写，各种心态，其实这也都是各自状态的反应。同修曾经写过一篇513牌子花絮文章，给我的印象很深。我们来一起回顾文章的片段。文章中写道，就在活动的前一晚，台湾中正纪念堂的大广场上爬进了一只乌龟。同修透过他心通功能和乌龟沟通，才明白他是多么努力爬到这里来。乌龟说，他转世了700-800年才能有幸得到这个机缘，来到活动现场恭祝李洪志大师70华诞。他情绪非常激动和兴奋，因为这次之后他生命结束后可以得到人身，赶上大法红船时投胎成人再来修炼。同修文章里记述的乌龟历尽艰辛，因为有幸到达了513牌子活动现场，得到了能转生成人的福报，种下了修炼的机缘，这对于一个生命的永远都会受益无穷， 是最美好的事情啊。当然，我们修炼人不能带着得到好处的有求之心来参加武夷三征稿。师尊在转法论中开示我们要有心练功，无心得功。人间有个理，春天播下种子，秋天必会收获。但是我们修炼人将无为，本着纯净的心态去做事，这才是正道。明慧网是我们法轮大法弟子的网站，明慧网的交流文章对促进整体提高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每一篇交流稿是大法弟子在正视大法，同时身为大法中的一员，响应和维护大法弟子的网站也是我们每个大法弟子的责任。五一三是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师尊的华诞，写出自己在修炼中的收获、提高和体会，是为了歌颂、赞颂师尊的宏恩和伟大。在写稿中，我们回顾修炼的历程，呈现的高境界行为和对法理的再度思考与升华，也许会使自己跨越一道关坎，提升一个境界，也许会使某个同修在住持正法中有所借鉴、有所鼓励，也许会使某个世人有所感动、有所启发，从而抹去受印，再现正义和良知。可贵的同修们，如果你把参加征稿视为一次难得的锤炼，你就会克服种种困难，突破层层观念维度，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来参加的。在正法进程接近尾声的时刻，我们更应该做好珍惜每一次修炼的机缘，用百米冲刺的心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回归美好的家园。看到明慧编辑部发出的征稿通知仓促成文，层次有限，有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肃清乱法余毒，走师父安排的路，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13日。最近读了明慧网上肃清演讲乱法的余毒，走出旧势力的禁锢和纠正自己不在法上的行为交流文章，对我帮助很大。多年来我也是学法不能入心，学法犯困，练功犯困，发正念迷糊倒掌，而且遭到当地公安派出所、国保大队多次骚扰，甚至绑架，甚至旧势力想操纵公检法加重对我的迫害。演讲乱法是个非常严重、非常严肃的问题，我也曾参与过并给演讲者提供市场，必须肃清他的余毒和挽回所造成的影响，堂堂正正、坦坦荡荡地面对，才能从旧势力安排的磨难中闯出来，才能跟师父回家。2011年底，我被通知和几个同修到省城附近一个区去参加某地同修的切磋，名为切磋，实为演讲。那个演讲者介绍他们那里的修炼环境很少有干扰和迫害发生，自己就产生了对该地区学员修炼环境的羡慕之心。另外有个本地的学员引来省城一个开了天目的学员来我地一些同修中演讲，听他讲了开天目看到的一些情况，我对这个学员说，师父在《再论衡量标准》中说了，大意是不准开了天目的学员看其他学员的情况，他说可以借鉴借鉴。过后有一个同修也去听了，他对我说，那个开天目的说早上起来晨练的时候，每个大法弟子天体的天兵天将护法神来看场。我听后这颗欢喜心一起就找不着北了，也分不清对错与否了。到后来甚至我还邀请了20几个同修来听这个开了天目的学员演讲，并还提供了场地，幸好那个演讲者没买到车票就没来成。这件事情也许是师父阻止了，避免给这些同修造成很大的干扰和伤害。
明慧网上一篇警惕不在法上的做法的交流文章，内容使我很震惊。多年来，我也像文章中的同修那样，经常把师父讲法内容抄下来，有时也不标明出处的，有时还把师父的法与交流文章中如何发正念的内容混写在一起。我还时常把这些内容在同修中传递着，有时同修就让我帮助他们抄写下来。由于自己没有实修，所以一有时机就在显示心、欢喜心及周围环境的滋养下，一有机会就会表演着。现在想想，这不就是旧势力在利用执着给我挖大坑吗？是慈悲的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啊。师父在《精进要旨》精醒中说，乱法有多种形式，其中以内部弟子无意的破坏最不易觉察，释教的末法就是这样开始的，教训是深刻的。这件事已经过去整整十年了，自己只知道错了，可是没能认识到演讲乱法的严重性和严肃性，也没有认识到它的危害和危险性，把自己修出来提高上来。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旧势力及邪党610和公安局警察对我的多次绑架和迫害，以及对我身体的迫害，还有师尊的多次点化，自己还不悟。直到今天，师尊有多次点化和明慧网上乱法罪业和淘汰一文，加上本地同修的提醒，我才感到震惊和恐怖。如果再不醒悟，那个罪业怎么消？很可能就是被淘汰。回想起自己的愚钝、无知、不知悟和放不下自我，真是感到惭愧和无地自容。听了和参与了2011年底那次乱法的演讲和提供演讲场地之后，从2013年1月，我遭到当地派出所、国保多次绑架和骚扰，这件事给我的家属和亲友造成不良影响。思来想去，这十年来的磨难，归结起来就是自己不理智、学法不深造成的。学法没得法，明显的心不正，不能时刻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欢喜心、显示心和执着自我的强大的心，还有追求新奇和那个崇拜之心，听到演讲者吹嘘他们地区环境怎么好，自己的思维就被吸引到他的空间场中不能自拔。我这样不也是助长了他们演讲乱法的嚣张气焰了吗？其实不但害了自己，也害了同修，纵容了演讲者。乱法的罪大如天，自己不坦坦荡荡承认自己的罪过，不敢面对自我，还遮遮掩掩，不放下好面子心、求名的心和自我膨胀的心，师父怎么给我们解脱这大如天的罪过？没有师父佛恩浩荡的慈悲，我们这样大的观难谁能过得去？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走出死关》中告诉我们，作为师父，我从不记你们在修炼中做的错事，只记你们做的好事与成就。作为大法弟子们来讲，也都是在修炼与无比邪恶的迫害中走过来的，深知修炼的艰辛，不会不理解走错路的学员。所以我再一次告诉你们，所有在这方面做错了的学员，从现在开始最好公开表示放下这污浊的包袱，走回到大法中来。只有公开做错的一切，才能摆脱特务的纠缠与要挟，只有公开才能去掉执着与怕心。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走出死关》中还告诉我们，我希望走错路的学员不要再一错再错，也许这是师父最后一次对这样的学员讲法。抓住机缘，无量众神在看着你们，我与大法弟子们也在盼望着你们走回来。学了师尊这段讲法，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所以我要学法入心，重新净化自己的心灵，挽回所造成的损失和不良影响。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小事不小》，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10号。我是修炼20多年的弟子了，通过修炼大法，我身上的多种顽疾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真是无病一身轻。每天沐浴在佛法之中，说不出的快乐与幸福。我特别喜欢看明慧周刊，因为有些自己看不到的执着，通过看同修的文章就找到了，提高得非常快。下面是自己修炼中的点滴，写出来自勉。修炼中也知道向内修，向内找，但在实际生活中，有时遇到一些生活中的小事，还是向外找，找对方，没有实实在在找自己。例如我做饭时经常会打开碗柜门，有时就忘关了，丈夫看见了就大发雷霆。如果我再为自己辩解几句，他就会说一些更难听的话，有时甚至还会骂人。这时我就不知道找自己了，虽然已经不和他吵了，也不生气了，但心里还是不服，还想这么点小事儿，至于发这么大火吗？你看到观赏不就得了。用修炼人的标准去修常人，没想到这是给自己提高心性的，心里愤愤不平，还在想你做错什么事，我都是默默把它做好就完事了，整天因为一点小事大喊大叫的没完没了。虽然表面没争，可是心里还是过不去，表面平静心里不平，表面不争心里在争，表面没斗心里在斗，还埋怨怎么嫁这么个男人呢，这一天提心吊胆地活着，唯恐哪件事做不好又惹他大呼小叫，甚至尽量不在他面前做事，尽量不与他多说一句话，觉得活得很累。一天学法，看到这段话就特别入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都是常人中的状态，谁今天惹你了，谁惹你生气了，谁对你不好了，突然间对你出言不逊了，就看你怎么对待这些问题。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可能有两种情况存在，一个是你可能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你自己心里头不平衡，怎么对我这样，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样，你说你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一辈子不管那辈子事，那可不行。师尊的这段法是我一下子悟到，是自己上辈子就对丈夫这样，自己上辈子怎么这么讨厌呢，怎么这么对待人家呢，欠了债还不想还，还愤愤不平，还怨恨人家，还在心里跟人家争斗，这哪像个修炼人呢，欠了债就得还，自己不但不想还，还找出丈夫一大堆毛病。静下心来想一想，这件小事暴露出很多隐藏很深的心，不平的心，怨恨的心，争斗的心，不让人说的心。平时觉得自己没有这些心，可是通过这件小事全暴露出来了，其实只是表面修了，并没有从根本上真正去掉这些心。表面上不与丈夫争吵，可内心却愤愤不平，并没有认识到这是在去自己的根本执着，根本执着不去，所以一遇到矛盾的时候就会心里不平，看不到自己的执着，只看别人怎么怎么对自己不好了，别人这不对那不对，都是别人不好，就是没有好好想想为什么这种事总发生。现在想想真是汗颜，看似小事，却隐藏着这么多该去而没有去的执着心，如果长期下去，不是很可怕的事吗？小事真的不小。我的心一下敞亮了，是啊，丈夫那不是给我提高心性的吗？那不是让我长功吗？内心的苦与累一下子卸掉了，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发自内心的说一句谢谢他。这之后还发生了一件小事，家里是全自动洗衣机，水管直接接在洗衣机上，有时洗完衣服就忘关水龙头了，因为洗完衣服水自动就不流到洗衣机里了，就觉得没事了，好像已经习惯这样了。一天我洗完衣服就又忘关水龙头了，丈夫又大吵大嚷地问，是谁用洗衣机了？如果是女儿用的，她就不怎么说，如果是我，她就又得大呼小叫的， 这次因为我已经把那几颗心放下了，我说是我没关，是我忘记关了，并马上去关上了。他不但什么也没说，还被女儿说了几句就完事了，这又是一次考验。紧接着又有一个小插曲，吃完午饭，女儿收拾碗筷，我回到卧室，女儿突然进来说，妈妈，我得批评你了。我说怎么了？女儿说，你的碗我刷不了，里面有几个米粒儿，我没法刷。我当时想，有几个米粒儿怎么就不能刷呢？想发火，但这时我脑子特别清醒，考验又来了，马上说，是吗？是不是我还没吃完呢？我看看，我自己刷吧。马上去厨房，把剩的几粒饭放到嘴里，然后把碗刷了。要是以前以我的强势不让别人说，会说女儿一大堆不是，有两个米粒儿碗就不能刷了，还能干点啥？可是这次却坦然接受了女儿的批评，一场母女大战烟消云散了。这些说起来虽然都是小事，却又不是小事，它能检验一个修炼人的执着心是真正去掉了，还是表面去掉了。有些心在单位里或朋友间都能够放下，可是在家里的一些小事中就不容易觉察出来，出现矛盾还觉得自己对，对方不对，找对方的错。弟子一定要记住师父的话，多学法，多找自己，不论大事小事都找自己，只有找自己提高的才快。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对实修和行程整体的认识，作者英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11日。谈到实修，我体会到认清两个不同的我，对我个人的实修非常有帮助。这两个不同的我，一个是跟随师父下走的真我，一个是后天在常人社会中形成的各种人念和人心等的假我。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佛性》中说，就是活在世上的常人都找不到自己，这个观念还不止左右人的一生，他要一直左右下去。从师父的讲法中我悟到，常人都生活在假我中，所以迷失了自我，找不到真我。大法弟子的修炼也是从常人开始的，那么也必然会经历一个由找不到自己到逐渐认清和返回真我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本身就类似于个人的实修过程。那么真我是什么状态呢？我在法中悟道，真我是高层次来的，因此真我没有人的七情六欲，没有各种人的观念人心，是不会被常人的各种利益或矛盾所带动的。即使最低层次的罗汉，无论常人说他好或不好，都能做到乐呵呵的不在乎，更何况大法弟子高层来的真我呢？也就是说，大法弟子的真我是一个强大的整体，所以间隔大法弟子以及阻碍大法弟子修炼提升的，恰恰是那些后天在常人中形成的各种人念、人心等假我，以及不同层次上的业力。因此，当我们的真我起主导作用时，我们的整体就会越圆融，力量也越大。相反，当我们的人心、人念等假我在主导时，再加上业力压过来的时候，会造成身体难受或对内心的冲击。如果我们不能及时向内找，抑制或清除假我的干扰，或者被假我带动，会造成业力的进一步积累，又会产生新的业力，这在整体上会造成更大的间隔，更大的阻力。在个人修炼上，由于业力的积累，也难免有更大的考验或磨难。基于以上在学法中对两个不同我的认识，我在修炼中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在考验到来时或身处矛盾之中时，首先看看自己的人心有没有被带动，因为我知道真我是不会被常人的东西带动的。 被带动的一定是后天形成的人念和人心。所以当我看到自己的人心一动的时候，我就立刻抓住它，去抑制它，发正念灭它。我经常这样用自己的真我去分辨抓自己的假我。渐渐的，我发现周围发生的一切矛盾都是在帮我认清假我，帮助我进行业力的转化。因此渐渐的，我也由刚开始的气不过，到渐渐的做到不被带动，再升华到对发生矛盾的同修发自内心的感谢，认识到任何矛盾都不是偶然的。发生在我们身上大大小小的矛盾，都是为了帮助我们认清假我和进行业力的转化。相反，没有矛盾却是可怕的，就会失去心性提高和业力转化的机会。正是通过不断的修去自己的假我，慢慢的，我发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矛盾也越来越少了。当我看到自己脑中一旦出现不好的念头时，我会立刻去抓它，灭它。看到执着的东西时，我会立刻去抓住它。听到别人夸奖的时候，我会去抓住和清除欢喜心。听到不好听的话，我会去抓住和清除不满的心或抱怨心。在做得好的时候，看看自己有没有显示心等等。慢慢的，我发现向内找是不分时间、不分场合、不分次数的。我的修炼状态也在慢慢的发生着变化。我发现自己以前虽然许多年如一日的努力做好三件事，但努力精进的背后隐藏着为个人圆满的私心。伴随着不断的向内找，我的修炼状态也在变化，渐渐进入了一种似乎有自己又没有自己的类似无为的状态。体现在表面上就是万事顺其自然，不去多想什么了。直到新的矛盾发生时，我还是通过向内找，发现这个无为的状态还是为私。我意识到未来的生命是为他的，生命为他而存在。我意识到了修为他才是最难的，比修去自己的执着难得多，需要更大程度的修去自我。我不知道最终自己能修到什么程度，但是修成为他的生命却是我的一个明确的方向。最近我经常跟一些精进的同修交流，交流中大家也形成了共识，希望我们互相提醒，注意避免修炼的形式化。在长期做三件事的过程中，无形中把学法练功讲真相当做了完成任务一样，变得形式化，却忽视了或没有足够的重视实修。我悟到，学法练功以及做事本身都非常的重要，但不等于心性提升和真正同化法。就像常人也可以做好事，也可以吃苦，但是做好事再多，吃苦再多也是人，因为没有脱离人念，没有心性的升华。而大法弟子威德的建立离不开心性和境界的升华过程，所以需要互相提醒，避免形式化和做事化。修炼中使我逐步意识到，旧势力针对大法弟子的人心和人念进行了细致的安排，层层人心的背后都是层层陷阱，目的是毁掉我们。体现在大陆是高压迫害，逼迫大法弟子放弃修炼和禁止讲真相救人；体现在海外是通过加强安逸心以及对名利情的执着等，消耗掉大量的修炼提高和救人的时间精力，以达到同样迫害大法弟子的目的。我们只有实修才能真正同化法，而且我也领悟到，在实修中得到的智慧也不是我自己的智慧，而是心性对应的那层法和师父给予的智慧。在这个智慧的引导下，使我走在师父安排的路上。而人心和人念是旧宇宙败坏后的产物，它和旧势力的机制是一体。当旧势力抓住我们的人心进行迫害时，正神都干着急，没办法。而我们的正念起主导作用时，师父法身和正神都会加持我们。我悟到， 当我们整体正念强时，我们背后是宇宙中最正最强的力量，体现在人这边，就会在救人上有更大的突破。相反，我们整体人念强时，我们会被旧势力因素强烈干扰或抑制。我们的路是实修，对应的是师父给我们安排的路。配合好神运推广，以及配合找到最理想的剧院，表面看似乎是当地大法弟子在助神运救人，但是从本质上来看，是神运来助我们救人，同时为我们提供了修炼提升和建立威德以及兑现誓约的机会。我们也不是以卖票为目的，而是以共同的修炼提升和兑现誓约为目的。记得去年去爱丁堡，大家最大的变化就是不再去执着自己的付出，卖了多少票，而更加注重过程中大家如何配合做得更好，每一步是否用心到位。过程中大家最快乐的莫过于每个人的修炼提升和配合的默契，而不是执着于卖票结果的本身。我们人数很少，但是感觉救人力度很大，很有效。我想是因为大家当时的状态符合了法，从而得到了师父加持的缘故。我想我们推广神运的成功以及找到最理想的剧院，是存在于师父安排的路上，所以只有走师父安排的路才能实现。能否走上这条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这与我们整体的力量和配合程度有直接关系，与我们当地每个大法弟子的实修程度和对神运的用心程度有直接关系。望同修们把握好珍贵的时机，走出来配合好，助神运也是真正助自己，共同完成救人的使命，兑现誓约，不辜负师父对我们的慈悲救度。以上交流只是自己有限层次的认识，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